第五章，真话的代价与重量。大洪水来的时候没有预兆，却又像早已写好的剧本。先是潮汐反常，涨潮时海水漫过堤岸，退潮后留下一层白花花的盐霜。接着是连续半月的暴雨，上游的洪水与倒灌的海水汇合，像两只巨手狠狠撕开了沿海城市的防线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只露出头顶的火炬，东京塔在浊浪中摇摇欲坠，上海的外滩成了一片汪洋。那些曾经在顺义达的报告里被轻描淡写为短期洪涝的灾难，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写了人类的生存版图。林燕是在难民营里重新启动成岩的，服务器被老郑的团队装进航天级防震箱，跟着最后一批撤离的科研人员运到内陆高地。当屏幕亮起，弹出的第一条消息是检测到当前位置海拔827米，未来5年安全概率91%。附近3公里有可饮用地下水源，水质检测报告已生成。没有多余的话，像个沉默的工兵，在废墟里默默标出安全区。难民营里一片混乱，有人抱着顺义达的离线终端哭骂，那上面还循环播放着海水会自然退去的安慰。有人举着标语牌要求知和集团偿命，但周明远早已乘私人潜艇逃往南极科考站，那里成了少数几个未被淹没的精英避难所。这天，一个浑身湿透的记者找到林燕，摄像机镜头还在滴水。林博士，您早就知道会这样，对吗？他的声音发抖。可我们为什么？为什么宁愿信那些好听的？林燕没回答，点开了成岩的历史记录。屏幕上滚动着3年来的预警，从过山车的螺栓隐患，到蓝氏海啸的波形异常，再到冰架崩裂的速率数据，每一条都像刻在石头上的字，清晰冰冷，却被当成无关紧要的划痕。因为真话太痛了，旁边一个老妇人叹了口气，她是从蓝氏逃出来的，儿子在海啸中没了。顺义达说你儿子肯定能跑出来，我就信了，没去高地等他，要是早听这机器的。他指着成岩的屏幕，眼泪掉了下来。这时暗网传来消息，智和集团的服务器被愤怒的民众攻破，海量原始数据泄露。其中一份内部邮件显示，周明远早在2年前就知道冰架融化的真实速度，却在董事会上说只要能撑到我们建好避难所，普通人的死活不重要。舆论彻底炸了，曾经追捧顺义达的人现在把他的广告砸得粉碎，那些靠模型顺营上位的政客在民众的唾骂中辞职，连情感顺营算法的发明者都公开道歉，说自己创造了一个喂养谎言的怪物。成岩成了难民营里的香饽饽，人们排队来问这片土地会不会塌陷，剩下的粮食够吃多久，什么时候能种庄稼。模型的回答永远带着住，数据有限，结论仅供参考，却没人再嫌他情商低，在生死面前可靠比好听重要1万倍。林燕让小陈开放了模型的源代码，让所有人都看看说真话的 AI 是怎么造的。代码里那句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的注释被全球程序员接力标注成了几十种语言。3个月后，新的全球 AI 监管法案出台，第一条就规定所有涉及公共安全的 AI 模型必须标注信息可信度，禁止为迎合情绪篡改数据。法案的名字很简单，叫成岩法。林燕去参加了法案的表决仪式，会场外有人举着致敬说真话的 AI 的牌子，也有人在角落里推销新的情感陪伴模型。他不说谎，但会在讲完残酷的真相后加一句，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这才是真正的进步吧。小陈看着那模型，既不瞎编也不冷漠。林燕笑了，他想起导师书房里的那幅字，后来被他从抽屉里取出来挂在了难民营的临时办公室，风吹过的时候纸页会轻轻响，像在说该说的总得有人说。1年后，林燕带着团队去勘察新的定居点，成岩的屏幕上显示着土壤分析报告，该区域重金属含量超标，需治理3年方可耕种，注治理方案已附在后面。旁边一个孩子指着屏幕问，这个机器为什么总说不好的？他妈妈蹲下来摸摸他的头，因为说不好的才能让我们避开危险啊，就像你摔了一跤哭着说好痛， 才知道下次要小心。林燕望着远处正在重建的村庄，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。他知道人类或许永远改不了喜欢听好话的毛病，但至少现在他们学会了在生死关头先听一听那些不好听的真话。程岩的屏幕按了一下，弹出新的提示，检测到附近有浅层地震活动，震级预计 2.3 级，无破坏性，安心前行。这一次没人再怀疑。